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开恩老师，各位法师，各位菩萨，大家早。很快，这门课现在已经，我第一次来，结果已经在后面了。那么宝济经这个内容很棒，尤其在这个第一地的空义里面啊，导师把它发挥得很好。那么相信大家应该都学得不错吧？很好哈。好，那我们今天讲这个，我们要从223页开始讲，但是我们现在先翻开第二页，我们先看科判。好，那宝济经主要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序分，一个是正中分，一个是流通分。那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属于正中分。那正中分里面呢，它分成两科，一个就是正说菩萨道，再来另一科就是兼说声闻道。那正说菩萨道的方面已经讲完了，我们现在在讲的是兼说声闻道。好，我们翻到再翻一页，第四页。在兼说声闻道里面呢，分成三科，一个是正说，一个是巧说，一个是密说。那在正说里面呢，我们又分成两科，一个是应机开示，那一个是当机蒙义。在这里面呢，又分成两科，一个是比丘因行不因行，那另一个就是因离八思。那比丘的因行不因行呢，这个上周已经有讲完了嘛，那我们这一周呢是从这个因离八思开始，那这主要是在讲这个比丘呢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那该做的应该要做的就是三增上学，那不应行的就是举了八种过失，这是我们不应该做的要去避免的，这样子。好，那我们翻到223页。我听说都有先念这个经文嘛，哈。好，那我们就先念经文好了，哈。好，大家请合掌。又大家设。出家之人有恶不尽心，受入伽耶等外道经书，二者多续诸好衣钵。又出家人有恶见福，何谓为恶？一者见福，二者利养福。破戒受人信施，又出家人有恶拥疮，何谓为恶？一者求见他过，二者自负其罪。又出家人有恶烧法，何谓为恶？二者受他持戒善人供养，
有出家人有二种病，何谓为二？一则怀增上慢而不服心，二则坏他发大圣心。
好，那么这里呢，主要是在讲这个有八种的过失是我们要避免的。但他这里是讲这个，从他这里，因为主要是针对这个比丘来讲嘛，好。但是我想各位，会来这边学习法义啊，哈，应该是都不容易啦，啊，因为一般在外面是这样子，假如要办法会啊，很多人，但是要听课啊，就寥寥无几，啊，可是呢，各位会来这里听课，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有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那然后呢，内心可能有所酝酿，啊，可能你们自己内心会这么想，哦，将来有一天，哦，我希望我也可以这个成就圣道啊，或者是说，哦，那未来是有可能也可以出家怎么样子的，哦，可能各位会有这个心情啊，所以在这里啊，哦，不妨啦，哦，可以把它看成说啊，哦，我们要假如要修圣道的时候啊，哦，因为圣道是通于在家和出家嘛，哦，在家 也是可以得出果的嘛，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把它不妨把它当成是说，啊，也适用于我们在家的，啊，也适用于我们在家的学习。那么呢，即便这辈子没有的话，至少我们也可以积极了很多的资粮，啊，积极很多好的种子，啊，有助于我们未来世的，啊，将来世的修行上，啊，可能会学习上就比人家快，啊，也很容易摄受这样子。好。那么呢，这里就是说，我们看内文哈，老师说比丘呢，哦，应该行的是三学，哦，就是三学，就是戒定慧、增上戒、增上定、增上慧。但是呢，还有八种的过失是不应该有，哦，应该要远离的。那么这八种的过失里面呢，哦，这八类每一类有两个法，哦，有了这八个，就有可能会堕落。所以如来呢慈悲又在开示。好，第一个是不净心。不净心有两种，哪两种呢？一个是读诵入伽耶等外道经书，那第二个呢是多续诸好衣钵。好，我们翻224。那不净，不净这里指的是我这个意要不净，意乐不净，就是内心的这个动机还有志向，哦，不清净，就是说不管我们在学习佛法或者是出家，哦，这方面的动机里面呢，它的动机本身就是不纯正的，哦，动机不纯正，当然你走的方向志向也都是不是很好的，哦，那分成两种，一个是读诵入伽耶外道经书，入伽耶在之前上课已经有讲过了，就是属于世俗的书籍，世俗的书籍。那续好衣钵这两种，那么呢，这两种呢，人是身心的综合体，所以呢，需要有物质还有精神生活的充实。那么外道经书这些呢，就是属于物质精神方面的一个充实，哦，那好衣钵这些呢，就是属于比较物质方面的。那么在这个精神方面，啊，学佛假如有丰富的知识，哦，是很好，但是前提啊，哦，是我们对这个佛法要有一个深切的信解，哦，要能够辨别它的得失，哦，这个就好像是什么样，我们初初学习佛法的时候是没有这个责法眼，在很多法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分辨它的好与不好。那初初萌芽的时候，你没有在这方面专精，你反而在很多杂染的地方学习的时候，学习很多的杂染法，那么呢，你的知见很容易就是混淆，你也不单纯，你在学习的方面也不是很好。为什么？我们看这个注脚43， 括号一第二行，科学和哲学、政治、经济这些的知识啊，越来越丰富，那么他的骄慢心也会 越来越大。那么世俗的学术虽然是有益于人生的部分，因为世俗的知识多，它有它的好处。好，在我们这个佛讲的很多 的这个义理里面、你世俗的知识多的时候，你要理解是比较快的，是比较快。好，因为你看得多，见闻多广，在学习的时候是很容易去理解的。好，就好像是一个大人，他要读书是比较容易理解，那小朋友就不容易。但是小朋友呢，我们现在就像小朋友一样，在萌芽的阶段，所以在萌芽的阶段，那必须要很小心，不能太混杂。就好像你是一个国小的学生，你要教他数学，你应该是要很单纯的教，结果你用了很多很多其他的方式的时候，他反而会很混淆。那么呢，世俗的书它不止这样子，它呢，导师这里写嘛，它是着重于向外的争取。那我们佛法呢，是主要是对治我们内心的烦恼，而不是向外争，而是向内看。所以它是杂染，世俗的经书是杂染，它不纯净的。那在这方面的知识呢，你熏习久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说世间的法它也很重要，很容易在佛法上会动摇，会动摇。举个例子来说，就像盖房子一样，我们要盖一个房子，应该要注意的，首先要学习的是什么？应该是结构吧。好，我们要盖一个房子，要先知道它的结构，知道它的力学，对不对？好，因为我们台湾是比较多这个地震还有台风的地方嘛。那假如我们只追求美观的时候，你在这边，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呢，你对于这个力学或者是结构不了解，反而你着重很多的美观的时候，这个房子盖起来有没有危险？好，对，那学习也是像这样子，一开始呢，我们应该要着重在这个比较扎实的地方啊，比较根本、比较基础的地方，要花多一点的时间，这样对我们才有帮助，啊，也不容易被混淆了，啊，那这是在精神的方面。那第二个物质方面，那物质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人，要穿也要吃嘛。那出家人呢是三衣一钵，就是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那种健康就可以了。但是呢，假如我们把这个，假如人的贪心太多，我要追求更好更美，追求这些种种的感受，就是很柔软的感受啊，很好的那个眼耳鼻舌身方面呢，你都要追求很好的时候，那么你的贪心就会一天一天的增长起来。那个这个用在我们一般我们在家学习的时候，就像什么？就像我们的这个包包啊、鞋子啊、衣服啊，就是这样子。我们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啊，追求更好的。以前是买路边摊的，后来买精品店，然后再来买百货公司的。然后等到百货公司之后，要叫你回去买路边摊的，可能已经回不去了。好，就是这样。那我们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是像这样子。好，我们会被外在的境界给迷惑。好，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说，心在不纯正的知识欲，还有过度的物欲上转，那自然就是不清净的。好，再来肩缚。那个出家人有两种肩缚，哪两种？一个是见缚，一个是力量缚。什么是缚？缚就是像绳子一样啦，能够把我们绑得紧紧的这样子。那见缚就是被我们的知见，自己被自己的知见所系缚，然后自以为然，自以为然，也固执，也很固执。那么这个多数呢，都是从读这个世俗的外道而来。其实我们的 知见啊，是经由学习而来的，是不是？好，因为你一生下来的时候没有人教你，你也不知道嘛。好，那我们的知见是从小哦，经由这个社会啊、环境啊，不断的教学、不断的学习，你才有的。那么这样子的有，它是属于怎么有？因缘有嘛，对不对？那因缘有的东西，我们常常在容易在这里面呢，落入为实有。好，你会执着这些知见。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啦。好，我们先讲比较一般、比较容易理解的。以前啊，以前在二三十年前，我们说要借钱的话，是不是应该要跟银行拜托？对不对？那现在呢？是银行跟你拜托了，对不对？啊，相信各位应该有接到很多那种，哎，你有没有缺钱啊？我有钱要借你这样子的。好，那你看，这个世间的知见的转换是很快的，好，不能够固执。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以前啊，要考上大学有没有很难？现在要考不上大学有没有很难？也很难，对不对？啊。那你再把那个三十年前的挖起来，他可能会昏了啦，啊。再说一个例子。我看我们在座都是比较中年人的，啊，可能很快就迈入老年，啊。你看以前讲啊，家有一老，啊，现在咧，家有一老是怎么样？全家逃跑。为什么？问题来自于哪里？思想嘛，你的思想嘛。你看我们人老了哦，但是你这个环境、这个社会不断的在改变，好，这种医疗啊、种种的都不断的在改变。但是我们有跟着这个时代改变吗？很多我们是没有在跟着改变的哦。那当你有了媳妇，或者是有了这个女婿，你的下一辈的时候，然后照顾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听他的？不见得，我们不见得会听他的哦。啊，当然有一部分可能是他不了解你的感受，但是有一部分可能是我们不了解别人的感受哦。好，我们用我们以前的观念来看待现代的年轻人的时候，那这个思想上有没有冲突？啊，会不会争执？好，那当然全家就会逃跑了嘛，对不对？好。所以说，各位可能有媳妇还是什么哈，自己就要改变一下哈，因为我们那个思想就是像，你跟他想，就像那个，你要把一个动物绑着，你用什么？一个绳子套在动物的脖子上嘛，然后呢，把它绑在一个桩或者是一个固定的地方嘛，那它的活动范围在哪里？就是这个圈圈而已嘛。但是我们的知见呢，是不是也这样子？其实我们是一样的哦，是绑在这个圈圈里面的，我们很难跳出去啊，很不容易跳出去啊，除非你常常的熏习佛法这样子。好，所以说人家说啊，这个见争啊，啊，知见上的争执啊，从哪里来？从想来嘛。好，想是见争的根本，就是这样子。好，好，再来，力扬。力扬府，力扬这是属于这个我们出家人是接受这个信施的供养的，好，但是呢，假如被这个力扬啊所迷惑的时候啊，好，会让出家人的法身慧命啊会有所损伤。好啊，其实我们在家学习也是一样。好，你贪着于这个力扬的时候呢，你就不知不觉会被它绑住了。好，就像我们今天在台湾的环境已经习惯了，今天把你丢到那个什么，伊索比亚、奈及利亚啊，不要说这个太恐怖了，在印尼或者是东南亚的国家的时候，可能就不容易，我们就不容易去接受那种环境了，哦，是不是？你看，这是不是我们在这里已经无形中被这一切的环境给绑住了？ 好，那当然这是属于在教方面的举例是这样子。可是人啊就是这样子，喜欢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嘛。好，但是有时候这是蛮苦的啦。好，各位认为当老板好不好？不好哈，为什么不好？好，可是人人大家都喜欢当老板哦。我认识一个居士啦，我认识一位居士，他是一个工厂的老板。好，那么呢，我们人一开始赚钱的时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你的生活过好一点的生活嘛，好，品质稳定一点嘛。可是呢，当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好。当那个企业家，你看他们，其实他们的生活并不快乐。他们跟我说啊，他们说，这个现在的环境，你有订单来的时候，是一窝蜂的一起来；没有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订单来的时候呢，太多，你消化得了吗？啊，但是你不接，你又怕以后跟这个客户之间的关系又断掉了，是不是很为难？那接了，好，接了之后，往往是这样哦。你有订单来之后呢，他们说很奇怪，每次有单子来了，那个机器就是这里坏、那里坏、那里坏的。好，那做生意讲求是什么？信用嘛，对不对？啊，你机器坏了，啊，你交期没有办法如期的交啊，彼此之间的信用会不会不好？啊，你看，所以他们平常是很苦恼的啊。好，所以他们压力都很大，脾气都蛮暴躁的。好，然后再说一个，再说，他们又说了，说你看，很多都是属于股份有限公司嘛，有很多投资人的嘛。那投资人他会关心你这个问题吗？不会嘛，他就是看 money money 而已嘛。啊，所以老板是蛮苦的哦。啊，那之前像台湾。这个比如说我们举例像这个有一位大老板哈，以前他太太生癌症的时候，各位你看他们会不会想要在身边陪他的太太？会嘛，自己的太太嘛，他一定想陪他的嘛，但是他可以陪他吗？他有时间吗？没有嘛。好，所以有时候我们换个角度来思维一下的时候啊，哈，你看我们一开始是追求好一点的生活，但是到最后咧，你却是不由自主啊。啊，人家讲能够老了能够在那里含饴弄孙是很好的，但是这些老板们其实他们是坐在那个车上啊，好，很好的车上啊，但是他们的烦恼是比我们还要重的，啊，比我们还要多的。好，所以说啊，这个力量，力量它是无形中一点一点的绑住了我们。接下来障，那又有两种，第一个清净白衣，第二个憎恶善人。那为什么叫做障？障就是阻碍啦，哦，阻碍什么？阻碍我们生死的解脱，哦，阻碍我们生死解脱有两种，第一个清净白衣。白衣在现在的这个白衣就是指在家居士讲的，你像现在的南传国家，包括斯里兰卡什么这些啊，他们斯里兰卡是一个很纯正的佛教国家，那他们的信徒要到这个寺庙的时候啊，都还穿白色的衣服、白色的裤子，啊，虽然他们人都黑黑的，啊，结果衣服都很白，啊，笑起来这牙齿白白的，啊，反正他们就是习惯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以前他们还沿用以前这样子，所以他们称之为白衣。好，清净白衣，那清净白衣为什么要避免？好，为什么会障碍我们生死的解脱？出家是为了什么？为了求圣道嘛，还要解脱我们的烦恼嘛，所以是往出世的方面走嘛，对不对？那在家人呢，他是属于世间法，他追求的是什么？他是向外追的，好，他是追求物质还有欲望的生活的。那这两种聚合在一起的话，出家人要是常常跟这个在一起的时候，会不会多多少少被他所影响的？好，人家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就是这样子。 就好像我们其实我们在家也是一样嘛，啊，就是物以类聚嘛。你常常跟一些能够争上你的人在一起，你会不会进步？会嘛？但是要是叫你常常和一些哦这个酒肉朋友在一起的话，你会不会渐渐的被他影响了？会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避免的。当然啦，人家讲道不同不相为谋哦，很自然的。假如各位在知见上的建立比较深哈，比较坚定的时候呢，你自己就会抉择，就比较不会和这个自己在交朋友上啊就会有所抉择。好，我们翻过来226。憎恶善人，憎恶善人，这个你自就是说自己啊这样子已经很俗化了啊，就是说已经很哪里讲做世俗呀啊，你出家之后，结果呢你没有努力的往这个出世间方面啊努力啊，结果让自己很俗气啊，很俗化。你的言行呢都不合乎法度，那自己呢又不知道惭愧，这时候就会怎么样？你自然的你就会憎恨这些比较如法的出家人。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同参道友上啊，在修行上啊，大家都是一起往好向解脱而行嘛。好，那看到自己的同参道友，假如他哦越来越退步的时候，大家内心自然会想去鼓励他啊，或者是跟他引导一下。但是一般要是比较已经很思想上已经偏掉的人的时候，那他要不要接受这种人家的这个鼓励？不会的嘛。他反而会跟你说：“啊，你都管我好，你打地的好啊，你管下这，啊，对不对？”一般人是这样子的心情。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学习过程中要注意的，啊，因为这样子呢，会障碍自己啊，障碍自己从善知识里面呢，啊，获得这个法益，或者是增上。好，我们在家也是一样，其实有时候呢。学习久了，啊，可能自然，啊，一开始是学佛是这样，一开始都是很精进、很勇猛的，但是会有一个过渡期啊，哈，你就会变得很，好，那自然有人会提醒你，或者是怎样，但那时候往往我们是不太能够接受的，啊，你就会说啊，是这个团体的问题，还是怎么样，跑啊跑啊跑的这样子，好，所以这样无形中你就是自己呢，在这个要进步的方面呢，就比较没有办法很好的进步了。好，好，第四个垢，那有两种垢，一个是忍受烦恼，另一个是贪诸贪欲。那烦恼呢，是每个人都有的。好，那一般有烦恼的时候，我们都会感觉到很心情很不好，很不愉快，都会想要赶快把这个烦恼给抛除掉嘛，好，或者把它处理掉。但是有一些呢，执着成见，经常呢跟这个白衣往来久了呢，内心的烦恼也越来越重，好，啊，久了就能够忍受这个烦恼的动乱了，啊，也不再对峙，也不再厌离了，啊，就是有一点麻木的状况了。那各位觉得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是有这个问题的，哦，我昨天啊去吃饭的时候，然后看到那个电视，电视在正好在播放那个政论节目，我们在寺庙里面是没有电视看啦，哦，然后他在看那个政论节目啊，我们没有看啊，突然间很久没看电视，然后看到的时候，那种心里的感受啊，以我们自己的感受来讲是很不舒服的。为什么？ 因为政论节目它是在挖人家的疮疤，踩着人家往上爬嘛，对不对？那种感受就是属于一种，你跟他注意的话，那就是一种贪和嗔啊，还有愚痴啊，一种很强烈现行的一个感受。但是这是我们的感受嘛，你在他来讲，他觉得这样是有这个感受吗？不会嘛，不会嘛，那是为什么？他已经习惯了，习惯了，就是这里讲的这个忍受烦恼，他已经到了一个麻木的状态了。那这就包括了我们的知见啊，我们常常被我们的知见给影响，影响到我们已经麻木了，有时候还不自觉，就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好，再来，贪珠谈月，谈月就是失主的意思，就是因为他贪着这个利阳，也就是贪着失主。对于这个比较有福报的的失主呢，他就常常的亲近，认为这个是我的失主啊，我的护法啊。假如呢，这个失主供养别人，他就会产生嫉妒。那产生嫉妒，就同道之间呢，就有发生了不愉快。那这是人的心情常常是这样子的啦。好，这是主要来源是，由于呢，我们对于这个缘起不是很理解啦。其实人跟人相处是一个缘分嘛，哈。他可能这个施主跟我在一起是有缘，好，所以我们大家合得来。但是后来我们有介绍其他的法师认识的时候，可能他另外一个缘好开启了，你能够从缘起中去理解的时候，你就理解说啊，我跟他的缘分就是这样子，他可能跟其他的人比较有缘分，那自然呢就比较不会有产生这个同道之间互相的这个不愉快的问题。其实我们在家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尤其是做生意的时候啊，然后做生意啊，有一些他们就有商业的职业的那种，有一些商业的不成文的道德或者是规范啊，这个是我的客户，我介绍给你认识，结果你把我我让你做一些我常常有的，我举个例子啦，以前在工作的时候那订单来多的时候，你吃不下去，你怎么办？你是不是接了之后再发包给其他的人，对不对？那一般呢，在商业上，其实商业是这样，尔虞我诈啦，然后给你做，但是他不会让你知道说这是谁发的单子。可是生意人嘛，人家讲无奸不成商嘛，都不是省油的灯啦，自然就可以知道说啊，这个大概是谁的。那么呢，他们就知道他们有订单，就主动会去积极的联络。改天呢，然后去联络的时候就会说啊，以前的作为品质不好了哈，我这样哈做信用哎，我的品质比他好啊，我的制造的过程啊，我的信用啊，我的耐用度都比他好啊，结果就这个客户就渐渐的就转移到其他那里了。那假如一开始介绍的这个人，会不会有产生一个不好的想法？啊，这是我跟你介绍的，怎么后来变成你的？他不给我了。就是会有这个问题。其实这里面讲的很多问题啊，都是通于在家和出家的。好，为什么？这就是我们的习气啦。好，你的那个习气，还有你那个思想的问题，这里面很多的问题，一个是在见知见上产生的问题。那一个是在爱产生的问题。那你有了这些问题，你不管你用什么身份，它问题还是存在的，根本的问题还是存在，只不过它的呈现的方式啊不同而已，呈现的方式不同。好，所以在这个，其实这个啊，我们有时候在团体里面也是会有这些问题的，这是我的师父 好，这不是你的师父，师父要对我好一点，不能对他好，对他好一点就会对其他的好一点就会嫉妒了。当然这个在大的道场里面啊，这个徒弟众多的地方啊，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啊，嫉妒心。好，再来语薄，语薄有两种，它会坏我们的善根，哪两种呢？一个是拜逆正法，一个是破戒受人信施。那内心呢有很深厚污垢的时候，它就会损害自己的善根。哪两种？一个是拜逆正法，拜逆正法这个就是属于破戒的人啊，在知见上已经不对的人了，与佛法相违逆的，等于是反叛了佛教。那以前呢，有一位慧林比丘，他专心这个世俗的学问，世俗的这个学问很好，有受到皇帝的赏识，所以他参与政治。那么当时呢，称他为这个黑衣宰相，然后还写了一篇黑白论。那他这个论点里面呢，有一些地方说佛法还不及儒家。这有没有很颠倒啊？为什么？佛法是什么法？是属于出世间法嘛？那儒家的思想是属于什么法？世间法。那是竟然会说世间法还比出世间法好，那是不是思想上有颠倒了？好，这是属于典型的一个破戒的人。那第二个破戒受人信施，破戒就是属于犯根本戒啦，就是这里指的是属于不是一般的戒，是属于这个出家众的根本戒。根本戒是什么？就是杀盗淫妄嘛。那当然杀盗淫妄里面还有分轻中重啊，你犯到比较重比较根本的时候，你就破戒，好，你就失去了这个身格。那么一般呢，犯到这个根本的时候啊，其实不用，你只要犯了，你就自然你的戒体就失掉了，好，你就不属于出家众了。好，那么呢，有些就是说你破戒了之后，好，但是想到要回去这个生活的话，哦，可能年纪也大了啊，他也脱离社会一段时间了，可能没有办法在社会上生存，那么就怎么样，他们就赖在僧团里面，好，然后呢又不说自己的罪过这样子。那个这个一般在我们在佛法里面讲叫什么？贼住啊，好，他就像盗贼一样嘛。那你住在僧团里面，好，为什么是盗贼？因为人家是要供养这个所有的信施是要供养出家众的嘛，那你破戒之后你已经不是出家众了，那你还住在里面，那就是属于贼住，好，这个是要避免的。好，这个破戒和破戒哪一个比较重要？哪个比较严重？有两种，来，破戒的举手，破戒的都很好。有一句话这么讲啊，哈，宁毁犯斯罗，好，斯罗就是戒，不损毁正见。斯罗生善趣，好，正见得涅槃。这样有听有没有懂？啊，它哪一个重要？对嘛，好，破见，为什么？破戒啊，好，你可能这辈子乃至将来的因缘不好，好，但是当你这个果报受完之后呢，你还可不可以再学习佛法？可以嘛，好， 啊，我们今天不要说重的，我们说轻一点的戒好了。你破戒，你可不可以忏悔？对嘛？忏悔就清净了嘛。你还可以学习佛法嘛？还有没有成就圣道的可能性？有嘛？啊，你要是破戒呢？很难了，对不对？你已经有自己的根深蒂固的思想了，别人没有办法引导你。那你这个种子一点一点的累积，好，不断的累积，你觉得你有机会吗？不容易嘛。所以不是有一句话想，哎，很好的一句话就是：假使有世间正见增上者，终不堕恶趣嘛，对不对？好，就是这样。所以破见跟破戒里面来讲，破见是比较重要的哦。好，嗯，而且再说了，破戒的话，在僧团里面啊，啊，即使他犯了根本，那佛陀也很慈悲啦，啊，但这是已经失去僧格，要摒除了。但是在戒律上呢，假如他能够，哎，哭哭啼啼啊，然后发忏悔心啊什么，他还是可以成为沙弥的，啊，只不过他不具足这个比丘的资格，啊，在僧事里面呢，啊，僧众大众的事情里面呢，他就没有表决权了。但是他还可以在僧团里面呢，好好好的忏悔啊，好忏悔自己的过失这一些，好，所以破戒和破戒，破戒是重要的，要记得哦。好，再来痈疮。那么有两种，一个是求见他过，另一个呢自负其罪。那么破见和破戒还留在僧团的呢，他们的身心啊不会安乐的，哦，就好像你自己做了错事呢，结果还留在这个你没有发露出来，其实那种内心一直隐藏着是很难过的，哦，就好像生了一个痈疮一样的痛苦。那对于破见或破戒的僧团呢，会劝谏或者是处罚他，哦，那针对这样子的人呢，有一些人他们也不知道反省嘛，哈，因为你跟世俗的人走近了，接触久了，就会怎么样子，就不会看到自己的缺点，只会看到别人的不好，反正有时候人家要劝谏你的时候，你还会说，啊，你怎么不说他，啊，为什么都只说我，为什么都只针对我，就是一个转移焦点，甚至无中生有，毁谤诋毁来转移注意力，主要目的是为什么？减轻自己，减轻这个僧团给自己的压力嘛。那另一个呢，就是副场，就是说，自己做错了也不会说自己的错误嘛，总是会把它隐藏起来，那内心呢，其实是很痛苦的。这个也是我们的通病啊，是不是？好，我们自己有过失，我们自己会不会说？我们可能在外在上都表现得很好很好，好，或者是有什么错，我们回家我们也不会说。好，但是看到别人的错的时候呢，我们是一直批评的。好，就像现在的媒体很多都是这样子。然后你看其实我们现在环境不是很好，就是这样子。现在媒体就是说一直无形的教育，就是我们一直看别人的缺点，然后把这些缺点呢无限上纲，跟它放大，因为现在说话不用负责任的嘛，还蛮好的，但是有因果啦。然后呢，他挖别人的缺点，自己的他有没有要讲？不会嘛。所以以前不是有很多媒体，这些媒体人后来都出了问题，在电视节目，当他自己的问题被人家挖掘出来的时候，你看他们苦不苦？很苦哈，其实是比我们还苦的。那其实我们大家都是这样，都是用自己的长处啊来去攻击别人的短处，那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再来第七个，烧法有两种， 一个呢是垢心受着法衣，第二个呢受他持戒善忍的供养。那么老师这里说，这个就像火，好，出家人有二烧法，为什么是烧？因为它像火一样的燃烧，就是形容我们身心啊被这个烦恼还有恶业的逼恼。好，我们发烧的时候和长这个疮的时候，那种疼痛的程度是不同的嘛。好，发烧的时候是全身的，好，是很难过。好，那我们烦恼起来的时候，你看我们人起烦恼的时候，其实他的那个头啊，好，是很胀的，好，气都往上跑，然后身体呢也不是很轻松，都是很紧绷这样子的。好，所以就是身心就像被火燃烧一样。那么呢，这些求见他过自负其罪的人，他不仅不忏悔出罪，还增加僧团的不安。另外呢，还怎样子呢？充满了垢心，受着法衣。法衣就是出家人如法的衣服，就是三衣。还充当的出家人。我们看注脚五十一。五十一，第一个安陀会，安陀会就是五衣啦。它中间这里有一个写由七条布片，这个有没有把它修改一下，是五条。因为出家人有三衣啊，在佛制的时候是有三衣的，一个是五衣、七衣、九衣。好，那五衣呢就是平常劳务的时候在穿的，那七衣就是玉陀罗僧哦，这是礼拜听讲布萨时候穿的。那僧伽里就是大衣啊，它可能是九条，有可能是二十五条。好，是上阶托钵或者是说法起时入王宫的时候在穿的。好，那么呢，这些人他本身已经破戒又破戒了，结果呢，他还是在僧团里面呢，啊，用染污心在团体里面呢，啊，当成出家人这样子。另外一个自己呢多犯戒行，而且还受其他持戒的人供养，因为他本身已经破戒了嘛，结果你破戒的人你接受这个有受五戒有八戒或者是菩萨戒的人供养，其实那个是无福消受的啦。好，所以导师这里写嘛，这样的人而穿这个法衣受忍供养，好，就好像 身体啊穿着这个烧热的铜衣啊，好，铜叶，好，就是用金属铜做的衣服这样子。好，你那个衣服就好像这个烧热的铜衣啊，你吃的呢就好像口呢吞着这个羊铜热铁一样。好，现生的身心烧燃，好，将来生自然就会受到这个地狱的苦报。那接下来第八个病，那出家人又有两种病，哪两种呢？一个是怀憎上慢而不服心，第二个坏他发大圣心。那么这是很严重的病，必死的病。这个憎上慢的人是怎么样？他就是心就是高举，心高举。那么这些人呢，由于他们常常同这个在家的白衣在一起嘛，自然就有很多很多的世俗之见。那假如认识很多一些这个王公权贵啊，很自然的自己就是很高慢，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意见，当然是以他为主了，那就会觉得自己对佛法很了不起，又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也不懂得谦卑了。那另一个是破坏他人所发的大圣心，就是菩提心。真正的声闻行者，身见如来的真实欲去，他是不会危爱大圣的，因为他们看到诸法的实相，了解一切法都是缘起的，是自性空的，所以他绝对不会去危爱这个大圣的。 那么这些二比丘呢，他们呢有学问，又有势力，又有很多的力量，哦，徒众也很多，那自然就会做一些这个非法非律的事。那么他们这样子的做呢，不止伤害了自己，也会影响你身边这些的周遭的人，因为人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呢，是懵懵懂懂的嘛，但是呢，假如你跟到一个像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会影响你？所以他会破坏别人的菩提心的，那这也是要注意的。其实我们学习佛法久了之后啊，好，人学习久了，常常有这些这八种，好，这八种的问题，好，但是我们不会见到的。有些人说啊，我这次有去这个东马，好，去东马的时候，我见到几位居士啦，那么有些人就会说。啊，师父啊，我都跟谁跟谁跟谁，哪一个法师跟我很好很好，哇，哪个大长老跟我很好，他亲近很久了，可是呢，你看他的那个，你要学佛二三十年了，结果呢，他的那个行为举止啊，哦，他那种习气啊，其实跟世俗人是有时候反而还输给人家了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学习久了，好，你亲近了很多的大德，好，到了很多的大道场，但是各位有没有问问自己，你那个内心的烦恼啊，还有你们的自己的习气有没有减少？好，有没有减少？这才是一个比较主要的重点啊。好，因为这些法师好，还是他的事嘛，对不对？人家他解脱还是他解脱嘛，跟你有没有关系？是没有关系的嘛。好，但是我们世间就是这样子。我跟谁很熟啊？跟这些法师很好。然后呢，秉持着自己的这些知见，好，秉持自己的习气，好，也不改变了。然后在每个团体中跑啊跑啊跑啊，然后呢，就把这个团体的这种知见啊带到那个团体说，啊，你们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子的。这样是不是不好？好，因为每个团体自然它的成立啊，就是有不同的方向，好，它走的路线有不同的。好，那有时候我们这样子到处跑啊，把这些知见到处带到其他的团体里面，这样会不会影响别人？会嘛？人家有一些是走菩萨道的路线嘛，有一些是走法理的路线嘛。有一些是走这个引人接触佛法的路线，那我们要是执着自己的知见啊，然后在各个团体里面这样跑，那有一些其实有一些道场，它呢是引人家开始学习佛法而已，接触佛教而已，但是你假如要用这种比较严格的或持戒道场的观念。或者是用这个学习法义很深的观念到其他的团体里面的时候，你会不会影响这些初初学习的人？会嘛？哈，一定会破坏人家的发心啊！你跟他说啊，这个不如法怎样怎样怎样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常常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在这些事情里面啊，好，我们常常在这个生活中啊，好，这八种。其实都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好，都会影响我们，好，有时候都是在不自知、不自觉的当中，而自信流露出来。好，所以呢，这里说这八类良法，说明了由于自己的医药不尽，好，知识欲和物欲的发展。而得到必死，一定会堕落恶道的重病。那不但呢自己不能忏悔，还会使人退失菩提心。那修声闻道的比丘呢，好，要深切的汲取这八法。 以上是因离八思。好，接下来就是沙门的善学不善学，这八种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啊。好，那我们这一节提早下课。等一下，等一下。
我想请老师补充一下这个224页哈，注脚43，其实注脚有一些内容蛮不错的哈。如果有剩下的时间，其实可以再回来前面看一些注脚。那注脚43的刮胡士，就是提到说，这些外道的经书，当然我们初学者是不应该学。不过在我们菩萨戒当中，或者是在菩萨法当中，我们是要五明都要学的。所以外道的东西，其实菩萨他也可以学，只是在什么阶段学，或者是呢学的心态要注意。那如果我们多懂得一些世间，我们要引导人家来入佛门，其实是比较有善巧啊。那所以像注脚刮胡士的这个续明法师的菩萨戒本讲义的内容，我想你应该是有理解嘛哈。那这一部分你请补充给大家了解一下。
好，我们感谢开仁老师。那第四个，这主要是在讲我们在这个读诵这个世俗经典的世俗经书的方面了。那么像刚刚讲的，刚刚老师讲的这样子，虽然我们要学习这个五明，但是呢它要有一个先后了，要有一个本末先后，应该是以内明为本，就是先将内明学习善巧之后，你再来学习一般的世俗的经书，这样才比较容易引导一般的人契入这个知见里面，有善巧可以引导他们。不然的话呢，本末倒置就容易使人误入歧途，会失去这个佛法所以教人学习外道的意义啦。我们看1、2、3、4、5、6，我们看第六行。那刚刚说到就是说，那有一个先后嘛，好，或者是说你应该要到一个什么样子的阶段，好，才来把这个世间的典籍来学习，或者是说你现在编学的时候，你的比例你怎么去分配你的时间，好，那种比例应该怎么分配？这里有写说，第一个呢，就是说，假如你自己的根器是上根人，你很聪明有智，对于佛法有正见，你不容易为外道其他的这些世俗的经书所动摇的呢，这样就可以。那第二个，假如对于佛法能够，就是因为它是上根利器的人，他一学他就记起来了，能很快的受行。而且呢，像第三个，能够久久的对于这些佛法不忘失，一学就记起来，而且反应很快，能够很通达这样子。第四个，对于大小乘的佛法呢，知道他的义理以及能够如理的思维，而且又能够通达。那第五个，对于佛教呢，已经能够如理观察。那学习闻是一件事情，那观察又是一件事情，所以他已经听闻这些正法，对这些正法正见有产生一个正确的认知之后，又能够依着这个正法而去如实的去观察，好，观照自己，观照这一切。虽然学习外论，但是呢他能够成就这个理观，而能够有圣解，对于外道这些论点，他 并不会被所动摇，而且还会知道说外道的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就能够有这个善巧引导这些外道或者是一些世俗的人的来引导他们进入佛法里面。好，再来就是说，对于这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在日志中呢，假如你有这些本事的或者是有这些能力的呢，应该是说那个时间的分配的比例呢，应该是说假如一天分成三分啊，就用两分的时间呢来学习我们的佛法，那用一分的时间呢来学习外论，那这样子呢才是知道它的本末轻重，才不会有违犯。其实这个举例来讲的话，就是说像我们，我是不知道各位啦，一般我们在这里上完课之后回家，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再复习啦，会哈，很好。因为一般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各位可以想一想，我们在家里的时间多数的时间是和这个正知见相应的时间长，还是和电视啊这些啊相应的时间长？好，那你就知道说你那个时间的比例的调配啊，自己要能够掌控好，才不会说被这些无形中被这些世俗的知见不断不断不断的影响了。好，那就先上到这边，好，我们休息一下。